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在7月13号，不是发生了这个暗杀总统未遂事件嘛？那很多人呢都把这个事情呢和1981年雷根总统遇刺的这个情况呢，做了一个比较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两个案子的情况啊。因为这次的事件呢，当然在伤害方面呢，好像没有1981年对雷根总统的这个就是身体方面造成的这个伤害更大啊。这次因为打着耳朵啊，所以呢幸免于难。当然雷根那次也是幸免于难，不过他受了比较重的伤。但是呢整个的情况呢是略有一些不同的。所谓的不同呢，是整个的国家的状态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在1981年的时候，雷根总统被这么一个一心想出名的这么一个有精神病的一个年轻人，25岁的一个年轻人 Hinckley 枪击打中的时候呢，整个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基本上都团结在这个就是雷根的背后啊，包括民主党的当时的众议院的议长 Thomas O'Neill Jr. 啊，他就到病房里边去看望，含着眼泪看望这个住院就是进行治疗的这个雷根总统，然后握住总统的手，亲吻他的头，并且跪在那儿为他祈祷。全国也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呢都围绕在这个雷根的身后啊。但这次情况就不一样，这次其实美国呢刚好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文化方面，在党派的对立方面呢已经两极化到了一种恨不得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一样啊。在红的州和蓝的州，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你就看不出来这是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这个对立的情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7月13号的这个枪击事件刚一出来，马上阴谋论，马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相互的指责就已经满天飞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就和1981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副总统，包括说到这个美国，是感觉像两个国家啊。真的是，我有朋友从中国大陆来，然后他驾车穿越了大概半个美国吧，所以他已经进入到了中部地区。他所看到的中部的地区的萧条以及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他都觉得说美国这个东西两岸和中部啊相差太大了。这也就是这确实也是美国现在的现状。那么我们光如果只是就是看到这次暗杀总统未遂的事件啊，其实我想跟大家问一下，你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谁来调查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想到两次这个总统暗杀事件比较严重的，一次是那个1963年的 JFK， 那当然他是被刺杀身亡了。当然还有就是里根总统当年被刺杀受伤。说到63年的那次刺杀呢，就是最后由谁来调查这个事情都当时都没有一个规定，到底是你是由联邦调查局来调查呢，还是特勤局来调查呢，还是由警察来调查呢，当时没有规定。后来在1965年的时候啊，国会出了一个法律，说这个袭击总统、副总统或者是代理总统或者白宫的一些官员呢，应该由这个 FBI 来出面调查。那后来到了雷根的年代呢，确实也是 FBI 最先到了现场，所以就由 FBI 来主持调查这个事情。那还有一个不同的哈，这次事件发生的这个年代啊已经很靠后了，所以文化上的差异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大。我记得当年啊，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看到的这个雷根总统当时和当时的这个他的候选竞选人吧，跟他一起同台去辩论的这个Mandel， 他们俩在说的时候啊，这个问出了同样的问题。当年雷根才70岁啊，才70岁。然后这个有人就问说，哎，那你这个年龄会不会是成为一个问题？里根当时的回答当然是很有意思，他说我不会把年龄作为这次竞选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利用我对手太年轻和经验少来达到我的政治目的啊。这正好把这个话给反过来说了，人家嫌他太老，他是嫌人家太年轻。这个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雷根说得好，不在于底下的人哄堂大笑，在于听这句话的曼戴尔也在那儿咧嘴大笑。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君子之争的年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啊，今年五月份吧，这个有一份调查说47%的美国人认为他们一生中可能会看到第二次美国内战。我当然不是那种阴谋论的相信者，但是这个数字确实让我也觉得太可怕了一点，高的太奇怪了。可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在东西两岸的人可能对于中部的情况确实没有那么了解，有些人确实这样很悲观。甚至美国的好莱坞还拍了一个片子，就叫做《美国内战》，讲的是一群人穿越美国，然后去报道各种战争事情。那时候已经军阀割据，各种各样的势力。其中有一个镜头在华人的微信群里边，在什么抖音啊、小红书上都广为流传，就是有一群滥杀无辜的军人，然后逮到这帮记者，然后看到有一个这个摄影师是个华人面孔，就问你从哪来啊？然后那个摄影师吓得简直是哔哔哆嗦的说我香港。然后那人说哦，香港，跟我棒，一枪给打死了。当然如果真的是美国内战的话，我想实际的情况会比那个悲惨很多。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啊，真是所有的人都要谴责暴力，然后呢希望我们这次的选举啊还是一个平和的选举，然后民众呢也能在选举之后呢都能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
对，那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稍微回顾一下啊，1981年的刺杀雷根的那个具体的情况啊，因为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呢，可能会我们第一是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它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再看一些就是说对现在的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这次的凶手呢，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啊，一个默默无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些小人物往往做出可以改变历史或者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来。其实1981年，对着雷根总统开枪的一个人，当年也只不过是25岁啊，一个满心想成名、一个满心想讨好他这崇拜的一个电影明星 Jodie Foster 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啊，然后啊，他居然就真的成功了哈、啊，居然就想要暗杀这个雷根总统。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981年的3月30号。那具体发生什么呢？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详细的来回顾一下1981年的那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节目。1981年的3月30号呢，这个雷根总统呢，在首都华盛顿的Hilton 酒店啊，他去发表一个演讲，演讲对象呢是工会的一些成员啊，所以呢，演讲完了以后，他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呢，当然有这个保安啊前前后后的，然后也有这个绳索呢拦着这个旁边的观众。和总统保持一点距离，但是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观众里边呢，就混着刚才所说的25岁、有点精神病、又想这个出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Hinckley。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出名的机会到了，因为他突然看到那个雷根总统就在他的前面，就走就走过来了。他在旁边嘛，尽管有绳索拦着，但是问题是，这个走过来的距离就非常的近了，离他大概只有几尺路了哈。于是他就掏出他的那个身上的左轮手枪就开枪了，在不到2秒钟的时间之内，一共开了6枪。第一枪就打中了那个当时的白宫的发言人 James Brady， Brady 的这个头上啊，结果他受重伤，后来终身就必须要坐轮椅。第二枪打在了华盛顿的一个警察身上哈、啊，那么第三枪打飞了，因为比较高。第四枪又打在了就是一个特勤局的警员啊，他正好站在枪手和总统之间啊，等于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这个子弹。那么第五枪特别的要命啊，第五枪他没有直接打中人，打中了那个总统的 就是防弹车的窗户，但是这个子弹呢从窗户上反弹回来，子弹已经扁了，已经变成像一个铜，就是像一个25毛钱的那个 coin 那样的一个硬币的形状，一下就切到了这个雷根总统的左腋下大概5英寸的地方。那么然后这时候那个他的保安人员和特勤局的人员马上就跳出来，跳到车上，关上车门以后呢，等于是把那个雷根总统拉到车上以后呢，就等于开走了哈。当时是这个探员呢是叫做 Jerry Parr 哈，他就让司机说赶快回白宫。但这时候呢，他突然发现雷根总统口里头吐出泡沫状的那个血液，哎呦，他想不对，再一查呢，哎呦，这个雷根总统中弹了。这时候他就马上命令这个司机先不要回白宫，直接去华盛顿的这个医院里边去，来赶快对总统进行救治。你想，就是这个保镖的当机立断的行为，再加上医院里边医生的高超的技术呢，挽救了雷根总统的一条生命。
嗯，如果说这个嘴里边开始吐血沫的话，一般都是内出血的情况，就是他的身体内脏受到了伤害。当时这个枪手啊，我觉得虽然他也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啊，但是在1.7秒内开了连开6枪，这还是非常凶残的一个举动。嗯，昨天我们在今日话题的时候呢，我展示了那个一系列子弹啊，其中一个最小的那个，就是当年刺杀雷根总统，枪手使用的那种左轮屌二手枪的子弹，你看起来非常小，但是这个子弹的穿透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来吧，美国的这种枪击事件，不要说针对民间的啊，就是针对政府官员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大概还能记得的啊，这个 Scalise 被屁股上去打网球，去打那个高尔夫球的时候，还是网球的时候，屁股上被打了一枪。
棒球，
那还有
他打棒球的时候，对，
打棒球，
嗯，
哎，那个对，那个是远处用长城的这种用步枪来射击的。那还有近距离的也有啊，像这个 Pelosi 的老公在家里被人用锤子打伤了，这个也是有的。嗯，从2021年到现在啊，到2023年呢，我看这个数据到2023年9月份哈、啊，嗯，对于联邦法官啊，这是咱们不说政治人物，就是联邦法官的威胁都增加了一倍，大概将近一倍的距离，一共是457起，就一个财政年度啊，就457起。我们想到那些政治人物当然可能受到很多威胁，但是那些什么审理川普的法官呢、啊？因为川普的案件也很多，所以他们都受到威胁，包括福奇啊，也受到过很多生命上的威胁。负责美国特勤局的这些警探啊，现在已经是美国永久保护的人有41个人，每年的这个安保支出是32.6亿美元，已经是历史上的最高了。所以现在美国这种从民间，其实我们老百姓在微信群里面啊，在网络上啊，有时候也经常会看到双方展开激烈的骂战啊，就是从民间上升到这个政府，这种对立的情绪，我觉得需要其实政治人物去逐步的进行化解。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化解了以后啊，无论美国往哪个方向走，大家可能真正的团结到一起。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千万不能让政治暴力啊常态化，就成为无休止的这个党派之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啊，这个才是真正危险的，这个才是真正破坏民主的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可能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大概都要意识到这个问题，逐渐的要让这个竞选的时候不要，双方都有，其实都有责任啊，都不要使用特别激进的这种煽动性的语言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族群之间的更对立、更尖锐的这种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用你手中的选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用手中的枪啊。如果用枪的话，那还谈什么民主啊？就是谁拳头大，谁打，不就夺取政权了吗？这就行了。但是美国民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呢，这次的这个7月13号的对川普的 这个就是未遂的暗杀事件呢，其实给美国给我们整个的这个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就是这个政治的动暴力啊，千万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不能让它变成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毒瘤啊，来影响我们。